现在是现在是禅修问答的时间。好，第一个问题：发慈心给尊敬的人和中立的人时，如果脑海里呈现的是他们的笑脸的时候，内心就很容易喜悦起来，这是正确的，啊，对的，而且特别想发慈心给他们。但是当脑海里不能呈现的影像，或者是严肃的表情时，喜悦感就不强烈。所以你要想象他的笑脸，不要想象他严肃的表情啊。请问这样是否太执着笑脸了？这样修慈心对吗？本来你看到他笑脸的时候，你才能够升起喜悦心的啊。那如果那个时候呢，呈现的是他严肃的表情时，你就不要管那个表情，你就可以观想他的品德，他的德恨啊。他既然是你尊敬的人，有他的德恨嘛，那你就观察他德恨呢，也是可以升起喜悦的心呢。好，所以笑脸呢，呈现的笑脸呢，可以加强你的喜悦，你观想他的德恨，他的长处呢，也可以增强你的喜悦。在发慈心给自己的时候呢，突然有一瞬间是看到与自己的身体分离了，就是一个灵魂在看着自己的身体独立开来，那一刹间很害怕，然后赶紧回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啊。很多人呢，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我们修行最后的目的呢，是要体验无常苦无我，但是当他们看到无我的时候呢，反而非常害怕。当你看到了真理的时候，你反而害怕，那个是因为我们太执着那个我，一下子感觉到没有我了，那怎么办呢？很多人，不管是东方人、黑西方人，还是黄种人还是黑种人，都是一样的。这表示了什么呢？表示我们非常强烈的执着这个我，一个永恒的我。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你应该很高兴。名色本来就是分离的嘛，名色分别观啊，名色本来就是分离的。所以当你看到了实相的时候，你应该感到高兴，不应该感到害怕。所以有时候理论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理论很强的话呢，当我们看到了实相之后呢，我们应该不会感到害怕。但是当你的理论不强，你不知道，哎，我们的这个生命本来就是名色分别的，本来就是分个的，不是综合的，那个时候呢就不会感到害怕。然后告诉自己，只要你修法，法一定保护你，法肯定保护你啊，所以呢不需要感到害怕。如果真的感到害怕，那就观你的心吧，恐惧，恐惧也是虚幻的，刹那生刹那灭，你就观你的恐惧，刹那生刹那灭，然后探讨一下为什么我会害怕呢？探讨一下为什么我会害怕，因为我怕失去我，然后再探讨我是真实的吗？佛陀都说没有我嘛，所以你一探讨下去呢，你的恐惧也会消失。所以这个探讨啊，我们在七觉知呢，有一个叫什么觉知呢？第二个觉知，择法觉知，也就是探讨、研究、择法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好，接着下来呢，打坐姿势在禅坐甚至整个修行过程中有怎么样的作用？打坐姿势呢，在修安波念的时候啊，呼吸的时候呢，有它一定的作用。比如说身体要直一点，直一点你的气比较顺畅。如果你的身体是歪曲的，你的气可能这边卡住，那边卡住，所以气呢不顺畅。但是呢，缅甸人，因为在缅甸住了十多年嘛，缅甸人是最不讲究打坐姿势的。他们女众呢，他们坐双腿的，斜一边去，所以他们脊椎不是平的。他们认为这样呢是比较谦恭，比较有礼貌。但是他们做得很好，做得非常好。 我想这个可能是文化的关系吧。那基本上呢，我们要求呢，身体直一点。那当你定力好的时候，你身体自然会直，因为定力可以维持你挺直的身体。那身体比较挺直呢，你也不会说，因为挺直气走得比较顺畅嘛，不会气卡在中间，所以也可以帮助你，坐得比较紧一点。如果错误的姿势会有怎样的影响呢？错误的姿势可能会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些不平衡，脊椎啊可能会歪掉，在这边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你们打坐呢是单盘的，最好是散盘。如果是单盘的话呢，比如说你左脚放在右脚上，那最后另外一只香呢应该换一下，右脚放在左脚上，然后再另外一只香呢又再换一下，然后又再换，不要呢整个十天下来就是左脚放在右脚上，这样才能够平衡呢。坐下来的问题呢，给对方发慈心的时候呢，会看到对方清晰的脸孔，非常好，还看到对方兴高采烈的跳起来，就有说谢谢，是什么现象呢？是好现象。你问我是什么现象，我跟你说是好现象啊。只要呢，你能够取对方的眼相，对方的眼相是很高兴的话呢，你就很容易产生喜悦的心。只要你容易产生喜悦的心呢，你很容易就能够入定，所以这肯定是好现象。但是不要太进入情节，比如说那个脸笑容出来了，然后开始对你说谢谢了，然后开始讲话了，再跟你讲话，那你再跟他们对话，那就糟糕了。那你已经进入了情节，这样变成打妄念了，这样就不对，所以你要收念一下，要控制自己的心不可以再整只香再跟他对话。OK， 接着下来，请问能不能对小猫小狗散发慈心？感觉这些小动物比人更容易让人生起慈心。可以，在西方呢，在美国的时候呢，我都叫美国人第一个对象你要发慈心的就是你家的宠物小狗小猫，因为美国人爱这个小狗小猫比爱人更多，所以如果让他们先发慈心给他的宠物呢，他很快就升起喜悦的心，这个是善巧，善巧，只要有喜悦的心过后再转去人也是可以的。我想这个就不需要了啦。我们不会暗恋小猫小狗小猫小狗小猫，这个如果是宠物就不需要分性别，人才需要。如何出定？如果出不来怎么办呢？如果他人无法出定，如何处理呢？你讲这个定是什么定？如果是安波念的定其实呢，我们要入定之前呢，我们会做一个决议我要住在定中多久？比如说我要住在定中两个小时你下一个决议，我要住在定中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后呢，我要自动出定。所以你要先做这个决议，那时间到了你就会自动出来了，你就不会说哎呀怎么出不来呀，怎么出不来所以呢这个人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入定的话呢，在还没有上座之前，你告诉自己 OK， 现在呢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入定，然后呢我要住在定里面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后呢我要主动出定，这个决议很重要的。那两个小时过后你再打开眼睛看看时间，看对还是不对，如果是准准两个小时后差两个几分钟也无所谓那个表示说你有入定注定自在你就下这个决议就可以帮助你出定了。修习慈心观让我们的心变得柔软，但数十 素食的社会里呢，处处要求人们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心要刚强，要勇。在家中如何处理两者关系？这个素食社会要处处求人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心要刚强，心要坚强是对的。啊，要一颗强大的心，未必就是没有慈心。啊，如果你有读老子《道德经》啊，老子就要你心柔软。啊，心要很柔软，像水。像水这样柔软，然后呢，不要逞强。他说强者呢，木很强嘛，风一吹就倒了，对不对？小草很柔软，风怎么吹都倒不下。好，所以这是见仁见智的。你未必要符合这个素食社会对你的要求，你未必要耕种，你未必要随波逐流。不需要随波逐流的，你要有一颗坚强的心。但是呢，坚强就是说，风吹雨倒呢，你都不会倒。但是呢，你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柔和，你才能把人际关系处理得好。柔人胜刚啊，柔人胜刚，老子的名言啊。所以这个要看你通过你的智慧来处理了啊。我认为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在什么方面都处处要占上风，退一步海阔天空嘛，能够忍就忍下来，不要每次就是要扮演一个强的角色，反而觉得别人很难跟你相处。对心如何升起厌离，如放欲时。如放欲心散漫时，比较轻松。如果定在某个所言呢，就会感到枯燥。如何达到对心的厌离？如何培育对心的厌离？你要达到对心的厌离呢，你要看到一切心都是虚幻的，才能够达到对心的厌离。如果你还没有看到心是虚幻的，是无常的，是生灭的，是无我的，是因缘生的，你不可能会达到厌离的。就算你达到厌离，那种厌离呢，是世俗间的厌离，讨厌自己吧，那种是素食间的厌离，不是佛法中讲的厌离。因为佛法中讲的厌离呢，才能够导致解脱，没有厌离心呢，是不能够导致解脱的。所以你这个问题呢，上面那个答案跟下面有点不太配合哈。你说对心如何产生厌离呢？如放逸心散漫时比较轻松。如固定在某个所缘，就会感到枯燥。那是因为你的心还没有受过严谨的训练。比如说一条鱼一条鱼呢，你从水中拿出来从池塘中拿出来，放在干地上，那鱼会怎样呢？它会跳动很烦躁嘛，很烦躁的跳动。为什么？因为陆地不是他习惯住的地方。同一个道理，把心守在一个所缘上，并不是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呢，就是让心到处飘荡从一个所缘换到另外一个所缘，想过去，想未来，想计划，然后想去哪儿，想跟谁在一起，到处都是在起妄念心到处都是在动的，很少是在静态之中。这是我们长期累业漫长的轮回中，包括这一生长期累业累积下来的习气 所以你才会觉得现在呢要把心固定在某一个所缘，就会感到枯燥，就像鱼被拿出水中它也感到很枯燥一样。这表示说你的心还没有受过严谨的训练，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啊，对我来说呢，守住一个所缘呢才是真正的快乐。啊，那个时候心才是有力量的，不会东奔西跑，啊，没有一点力量，太软弱了这样的心。做什么事情都要集中才会有力量，包括你射箭的时候，你一散乱的话，你肯定射不到目标。所以做什么事情呢，你都要守在一个所缘上，心才可以产生力量。请从佛教的角度分析慈心慈与悲的区别。好，慈心呢，取的对象是，一般上呢是取快乐的人，所以你要观想他快乐的样子啊，喜悦的样子啊，他的对象是快乐喜悦的人。悲心的对象是苦难的人，苦难的众生，现在在遭受苦难的人，所以你一想起他呢，你马上升起了恻隐之心，马上想帮助他。但是慈心不会的，慈心你是希望他快乐啊，快乐你快乐，你自己也快乐。悲心呢，是你看到他苦难，你马上快点想要行动，想要去帮助他解除他的痛苦。这是两者的分别。好，接着下来呢，老师在播慈心时，可以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给自己散播慈心吗？就像自己给尊重的人散播心一样，用第三者的身份来给自己身体散播慈心吗？给自己散播慈心呢，最好不要用第三者的角度啊，因为如果你用第三者的角度的话，可能慈心给自己的慈心很难升起。那给用第三者的角度呢，是当你在观心的时候，观受的时候，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呢，你要用第三者的角度，这样呢你才能够，这样你才不会执着那个乐受为我的，不会执着苦受为我的，不，然后也不会执着各种各样新的状态情绪为我的。因为我们要从这些乐受苦受中解脱，要从各种各样的情绪中解脱，我们就要用第三者的态度啊，立场来观心跟受。但是这个慈心呢，我觉得呢，你不应该用第三者的身份来给自己散播慈心。好，接着下来呢，对尊敬的人做慈心的时候，持续地观想他的笑脸，当他已成为我的念头反复出现的时候呢，那么请问法师，我们对尊敬的人是否也会成为一种执着呢？不会的啊，不会。慈心慈心这个所缘呢，刚开始你是利用那个所缘来达到定啊，达到定的这个程度啊，可以达到三禅、初禅、二禅、三禅的啊程度，它应该不会成为一种执着。而且你会换人嘛，你不是一直送给那个人的，你达到了你的目的过后，你换另外一个对象，达到那个目的过后，你再换另外一个对象，换另外一个对象，所以你一直要改变，要换对象。如果你常年累月都送给一个人的话，可能会产生执着。现在这一两天罢了，不会的。那如果真的产生执着的话，你就放下那个人，换另外一个人。如果你认为对他已经产生执着，然后你就换另外一个人。 接着下来呢，慈心是从，慈心是以心发出去还是身体发出去？身体怎么发出去？慈心当然是以心嘛，心带动身体啊，一切唯心造啊，慈心是以心发出去的，是和身体化成一个光团发射出去，还是用意识作意散出去？是和身体化作一个光团啊，发射出去也是对的，也是对的，还是用意识作意散出去也是对的啊。因为和身体化作一个光团，那个光团是因为你慈心的力量它才产生的，是因为心的力量才产生光团。如果没有心，只是一个身体，不可能会发光的。所以是因为你慈心修得非常好，所以产生了一个光团呢，所以你感觉呢跟身体整个一起发射出去啊。其实呢是用意识的，意识带动那个光，带动身体的，是你没有办法分辨而已。然后你问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这个方法已经够好了，不用再找其他的方法啊，不可以贪多啊，啊，只要你觉得感觉舒服、有喜悦，然后有定，那就固定那个方法，不要再换了，啊，从那边你还可以更上一层楼，嗯，啊，是不是可以把自己和对方身体融合一起散发出去？哎，这个就不太好吧，啊。把自己和对方身体融合在一起，这个还没听说过。不需要，你只要从内心发出这个慈心给他，哦，把它融合在一起，就把它引到你心中来，能够融合在一起。我想这太亲密了一点了吧。我觉得不需要这么做，哦，你就从内心呢散发出来，一直散发给他，哦，他就在你前面的，你就散发出来给他，不要把它引到你内心来，跟你两个融合在一起，等一下太亲密分不开了，那也很难受啊，哦。好，接着下来的问题，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慈心禅已经第三天了，但是我感觉我的慈心散发不出去，没法送给自己，有很机械是吗？嗯，没有一点感觉。要身体扫描时对自己有称心，要对身体扫描时对自己有称心，所以自己没有办法送给尊敬的人。前两天有昏沉疼痛，还可以忽略慈心发不出去，但是第三天昏沉疼痛已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不是说吗？啊，三天过后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慈心发不出去，没有任何喜悦，也没有任何定，所以杂念不实地进入，反倒是需要教呼吸才能有一些感觉，越发不出去越容易对自己起嗔心，很担心每次坐禅都会这样。那你就观呼吸吧，反正明天我是要观呼吸的，明天我是要教你们怎么观呼吸啊，明天开始正式进入四圣，开始正式进入四圣四念处的修行。四念处的修行包括要观你的感受，比如说你心中对自己起嗔心，要观那个嗔心。很多人就不会关心啊，很多人不会观受，心中起嗔心，啊，把嗔心当作一个所缘来观它，观照它，看着它，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嗔心，啊，看着它，以第三者的啊立场来看着它，然后它就会消失的。只要你不执着它为我的嗔心，它肯定被消失。因为佛陀讲过很多次了嘛，从他证到涅槃，从他证到佛的境界，到他45年般涅槃过后呢，他都是讲同样的一句话：一切有为法， 都是无常的，一切有为法都是会坏灭的啊。所以如果你心中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啊，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都是原生的，你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呢，你要观嗔恨呢就会很容易。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认知啊，你认为一切法都是永恒的永恒的永恒的，那你就会认为你的嗔心会永远的在那边。所以你们这个思想模式啊，也要稍微调整一下啊。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会变化的，都是因缘生法。当你有这个认知的时候，你一观嗔心，你就知道哎，这嗔心也是无常的，也是因缘生。因缘生就是没有我嘛，它是靠因而生起的一个法来的，没有一个我。所以当你这样观的话，嗔心马上就消失了。只是说你们还没有到这个层次，还不会观，所以我一直提醒你们啊。等到受念处的时候，心念处的时候，我会再提醒，然后给你们一些试验，让你们做一做啊。因为这个是我最想分享的法门啊，观心啊。但是呢，我找不到知音门了。每次教这个观心呢，但我教完过后讲了一个小时，怎么观心呢？讲完过后有一个学员举手，老师怎么观心？我的挫折感非常的强。我已经讲完了一个小时，从开始怎么观，哎，完了，老师怎么观心？所以最后呢，我就决定不教了。因为这个法门讲容易，但是要做起来非常的难，除非你的觉知非常的强啊，不然的话呢，真的是听了是觉得很有道理，每个都在点头，事情一发生了，每个都在摇头，做不到啊。所以我也很希望能找到知音人啊，看你们其中有没有几个是我的知音人。好啊，所以这个情况呢，你不要再担心吧啊，你现在可以开始先观呼吸啊，反正明天也要进入呼吸的啊。那呼吸也不行的话，我还可以叫你观受、观心，各种各样的观法，直到你满意为止。OK， 对不起老师，做慈心禅师我无法做到对自己、对尊敬的人、对陌生人、对讨厌的人升起强烈的喜爱。为什么你要做这么多人呢？今天不是说过了吗，如果对尊敬的人呢都升不起喜爱的话呢，你还要做中立的人，还要做这个讨厌的人，不是很苦吗？那是因为你不听话。Okay. 那慈心散播的情感生不起这个喜爱，或慈心散播的情感只是很干涉的重复那几句，我祝你心安快乐的我祝你心安快乐的词句，好像很枯燥很单调啊，很干涉的，这个也是对的啊。因为不是每个人，所以一个法门呢，不是每个人都相应的啊。可能慈心对你不相应，所以你修得不好，但是不表示你其他的法门修不好。偶尔想想那新出生的婴儿，心底才有喜悦感，能安在那状态几分钟，剩余的时间呢就是观呼吸，又偶尔回到那重复的住持中，这样对吗？我想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反正呢你都生不起慈心，那你就回去呼吸，那你接着舒服了过后你再转去慈心也是可以啊。但是明天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呼吸了，所以你也不用太在意对这个对这个慈心禅啊觉得没有成就感啊，修不上来。佛陀教了四十种业处，他为什么不教安波念一个简单嘛？吸呼吸呼，他不用拿老师解释一个又一个，一个新的业处又另外一个新的业处，为什么他不教一个呢？啊， 因为佛陀知道一个业处不能够适合啊一切的众生，每个众生呢，每一个众生有他的习性啊，所以安波念可能适合某某人啊，慈心禅可能适合某某人，但是慈心禅未必适合全部的人。比如说你来说，你觉得很干涉啊，好像很机械式的，祝你心安，祝你快乐，祝你平安，所以很机械化的话呢，表示说啊，这个法门可能到目前为止还不太能够跟你相应。啊，但是三天并不表示说你就修不上慈心禅了，因为时间很短。如果十天过后呢，你还是停留在这个状态呢，那我就可以判断这个慈心禅不太适合你。那不太适合你，还有39个法门呢，还有39个法门呢，总有一个适合你的。那所以四念处啊，佛陀也是叫身念处、法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单单修一个念处也是可以成就的，啊，所以呢，你不需要感到沮丧，啊，明天可能那个法门适合你，你就会感到喜悦了，啊，所以任何对这个慈心没有感觉的人呢，你不用感到沮丧啊，还有很多个法门你可以试。我们在爬我也是这样的，啊，很多人呢修了一个安波念，修了一个月没有感觉，换32身分，修了一下子没有感觉，再换，直到你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那你可能会问，什么是适合我自己的呢？啊，适合你自己的就是你修起来的时候，你得心应手，好像很顺畅，很容易这样啊，那个就是适合你的法门。为什么这个法门你修起来会得心应手呢？那是因为你前世已修过这个法门。你前世你已经做了功课嘛，啊，现在是复习功课，所以你会觉得哎很容易，啊，很跟你很相应。那现在呢，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前世，不知道我们前世修过什么法门，所以只好稍微摸索一下，找到一个真正适合你。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禅修与家庭、家族及童年成长的过程心理有关系吗？是否要什么清这些因素，弄清还是什么这些因素？请问禅修与家庭、家族及童年成长的过程心理有关系吗？禅修跟什么最有关系？禅修跟波罗蜜最有关系。波罗蜜是不是那种吃的波罗蜜哦？波罗蜜是巴拉蜜，巴拉蜜是巴利文啊，中文翻译成波罗蜜哈。巴拉蜜就是你前世所累积的善行啊，你前世所修的、所累积的善行。比如说你前世修安波念已经达到四禅了，那这一世呢，你来到这个禅修营里面呢，一开始学安波念，你可能十天过后你就可以上禅啊，所以呢。禅修跟过去式的波罗蜜非常有关系，跟家庭、家族及童年呢，关系不是很明显。当然，童年也会影响到，比如说童年不愉快嘛，哈，我们禅修可能一直想起，在禅修的时候一直想起童年的往事，当然也不能够入定，所以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进步。那如果家庭反对的话呢，我们心坐在这边啊，老是想到回去的时候要被挨骂了呢，老是想家庭的事，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禅修的进展啊。但是呢，禅修跟过去的波罗蜜有最大的关系，非常大的关系。那，所以呢，你听到人家第三天就有光了，你也不用心酸酸的啊。人家过去是花了这么多的勇猛精进，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勇猛精进呢，修到了禅了。这一次呢，再重复一下就可以得到了嘛。 那人家过去是这么勇猛精进的时候，你在玩泥沙，那怎么跟人家比呢？啊，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就哎呀，是咯，是我自己惰怠啊，懈怠、懒惰，所以呢，我前世呢没有把这个功夫啊扎根扎得很好呢，这一世我比人家慢了，那怪自己吧？那怎么可以去妒忌别人呢？对不对？这叫如理思维啊。所以当你看到你的过去式的时候呢，这一切呢都可以一目了然的。嗯，好了，今天的问题就是到此结束，谢谢大家。